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27课。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江崇生，非常高兴又可以在农村圣经学院中和你一起查考哈巴谷这一卷小先知书了。上一次课程里头呢，我们看完了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1节的内容。今天呢，我们会继续从哈巴谷书的第一章12节开始，一直看到第二章的20节。今天我们课程的主题是先知的第二个困惑及所得的意象。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了，神的作为、旨意、神行事的方法、使用的工具都是深奥莫测的，以致连先知都难以明白。先知呢，因而感到困惑莫名。幸亏先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呼求，找寻答案。神把他的默示显示给先知，虽然这个显示带来了新的困惑，因此呢，先知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再一次的对神发出哀叹和申诉。好，我们先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的大纲略微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再依次分析讲解。哈巴谷书第一章12节到二章20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呢，是一章的12节到17节。这部分呢，说的是先知因为神使用加勒底人作为神责罚的工具所引起的困惑。第二部分呢，是二章的1节到20节，这说的是神在异象中答复先知，加勒底人必然毁灭。这部分包含的内容呢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把这第二部分呢又分成了四个小段。第一段呢，就是第二章的1节，这里是说到先知在等候神的启示。第二个小段呢，是第二章的2、3节，这说的是神末世的临到。第三个小段呢，是二章的4、5节，这说的是神在这里安慰先知，一人必因信得生，而自高者必然灭亡。最后第四个小段，这里是陈述加勒底人曾遭毁灭的原因，这个经文呢是二章的6-20节。好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分段呢，我们已经说完了。音乐之后我们就进入内容的研讨。弟兄姊妹，首先呢，我们来着眼于先知的困惑。我们现在要看的经文是哈巴谷书一章的12-17节。如果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很显然这一次先知的困惑呢，是由于神所给他的答复引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信仰的危机，那就是由信仰引发的困扰。施洗约翰曾经经历过这种的困扰，他深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羔羊，是救世主。可是当施洗约翰他为希律王所囚禁的时候，似乎耶稣基督呢是无所作为的，因此施洗约翰就打发门徒来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真的会因不了解神的作为而跌倒而软弱，先知哈巴谷也是这样。当他眼见强暴横行，而神竟然毫无作为，置若罔闻，他的呼求结果却带来了令他惊讶的信息，那就是神要使用那残暴的加勒底人来通行遍地，横扫列国。因此呢，就引发了先知进一步的困扰了。这个和神的圣洁和永恒是一致的吗？先知会这样问。虽然犹大的以色列人犯罪， 但是神又怎么能够让那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来加以惩罚呢？因为外邦人有更多的罪行嘛，而以色列到底还是神自己的子民呢？神是公义的，他要刑罚有罪之国，又怎么能够让有罪之国去刑罚那比他好的国家呢？神的圣洁是不容污秽的，神的永恒必然施暴，但是这些又如何显明呢？所以在这里呢，先知他哀叹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先知在这里呢，把神的名字和称呼一连串的呼叫出来，显示了他对神的信仰。耶和华是神自己叫的名字，意思是自有、永有、昔在、今在、以至永在的神，或者呢上帝，这个是一个单数的词，代表独一无二的真神。这特别强调神的大能和强而有力。圣者呢，这个词主要形容神是与众不同、恨恶罪恶的特质，要人呢过一个神圣的生活。同时我们在先知的陈述里头，我们也看见他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耶和华被他称为我的神、我的圣者，不止如此，他和神呢是称你我的这个关系，这个直接是不间接的关系。既然耶和华是自有、永有、亘古而永存的，那么作为神的子民就一定没有到达绝境的地步，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呢，先知这样说：我们必不至死。这是表示先知对神的信赖。接着呢，先知就转到他心中的问题了。他在哈巴谷书一章十二节下半节起呢，就这样说了：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很显然，哈巴谷呢，他认清神兴起加勒底人是为了刑罚和惩治的。先知接受这个历史事实，并且相信是在耶和华这作为子民的磐石所控制之中的。虽然是这样，可是这与神的特性又是不是相符合呢？经文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是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那里记载的。我们看见先知并不是不信任神，可是当他的理性和信心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当现实和信念无法协调的时候，先知显然呢是十分的恼怒。圣经给我们显示的真理呀，那是神能够了解并且可以接受我们这种态度，并且乐于帮助我们去解决这种信念危机的。事实上，危机往往是危难中的机会。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诚并且愿意的去面对。神愿意我们坦诚的去找寻问题的答案，胜过我们自欺欺人、掩饰而不去面对。先知在十三节结尾这里用静默不语，这是指聋哑安静的意思，就好像先知为了加强语气而用了这生动而刺激的字眼来表达他内心强烈的情绪。在哈巴谷书一章的十四到十七节那里呢，我们看见先知把加勒底人的贪婪、狂妄、崇尚武力的手段，还有对神轻忽、对列国傲慢等等都加以了控诉。那么其中的他显然呢是指的加勒底人。经文这么说的：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往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分和富裕的食物。 他岂可屡次盗空，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先知在这里呢，很直率地把内心强烈的不满倾诉在神的面前。他为那些遭杀戮的人如同鱼类和爬物般的受到屠杀伤害深感不平，他似乎有点过分。他在这里呢就责问神，为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其实从哈巴谷的例子里头，我们知道神是了解也接纳人这种追寻和探索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因此知道信心和理性的概念呢是有冲突的可能的，但是在认识的过程里头发生问题并不是坏事，相反的是加深认识的机会。相反，自欺欺人不但是不坦诚的面对信仰，或者呢是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人呢可能并不是真实的有信仰的。我们从先知因为困惑向神的申诉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对神的信仰和认识。首先第一点，他认识神是自有拥有的。第二点，先知认识神是全能的。第三，先知认识神是神圣的。先知第四，他认识神是永恒的。第五，先知认识神是磐石，是坚固可靠为人躲避的保障。第六呢，先知认识神是信实的。我们从先知的困惑，我们还可以学习到一个功课。虽然先知对神的认识是正确的，是合乎真理的，但是呢，先知对神行事及处理问题的方法，却是完全依照以色列人的立场和观点。他想当然地推断，这也是为什么人在信仰过程中常常出问题的原因。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启示，以至于我们能够从更超越更高的观点来认识和了解。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的1到20节。这是说的神在异象中答复先知说，加勒底人必然毁灭。那么由于这第二部分的经文比较长了，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把它分成了四个小段了，现在我们就逐一的来加以思想。第二部分的第一个小段，也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先知在这里等候神的启示。经文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述言。守望，用现代的说法呢，就是站岗的意思。先知表达他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他要坚守岗位。那么在经文中提到的望楼，这是古代的瞭望台了啊，是城楼高处方便瞭望远处的地方。至于经文中的观看呢，这是继续留意的注视这个意思。那么他仍然是期待着神的答复，这是信心期待的态度。我们应该学效先知他在信仰中坚忍不拔的精神。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的第二个小段，这是哈巴谷书2章的2到3节。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末世的临到。先知的等候并不是突然的，神要哈巴谷把他所见的异象写下来，神乐意把异象启示给那虔诚等待的人。比如说新约的百夫长哥尼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经文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疑，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这里哈巴谷书2章2节的末世和1章1节的末世呢是有所不同的。这里是神与人交通的工具，可能是异象或者神所说的话，而哈巴谷书1章第1节呢是负担， 神要求先知把所领受的意象或者话语清楚地记录下来，好方便人的阅读。中文圣经小字是说随跑随读，这是主要的原意，表示使跑路的人也容易阅读。神接着就说，为什么要把它清楚地记录下来呢？是因为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并且呢是快要应验了。那么既然有了记录，自然就可以核实查证。神并且再三的保证，并不虚谎，必然临到，不再延迟。可是人呢，需要忍耐等候，是不可以灰心的。从这里也让我们学习到信心坚毅等候的功课。所以主耶稣也指出，末世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寻求神的心意的事上，我们也要坚定的相信，忍耐的等候，神必不失信。接下来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到二十节这一部分的第三个小段，那就是四到五这两小节了。这是说的神在安慰先知，义人必因信而得生，而自高者必然灭亡。经文说啊，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妄，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我们看见这两节经文，中文的圣经是有加勒底这个词的。那么在这里呢，原来的经文是没有的，这是翻译圣经的人为了把意思更显明而加上去的。这是因为呢，其他的经文都是在讲到加勒底人的事，所以呢，翻译的人这么做了。圣经呢，固然有指加勒底人的意思，但是如果不是专指加勒底人呢，相信这节经文会有更普遍的含义，所以有人把它翻译成这样。看呐，凡是因心不正直的人，一定得意忘形而招失败。这其中内心所指的就是内里的灵魂，而正直呢，这个是指的伦理的意思，是指行神所喜欢和神标准的事。而义人因信得生，这里的信呢，是指信实、忠诚、稳定而不动摇，忠心不二，持守到底，这样的意思。这是神对先知哈巴谷的鼓励和提醒。神呢，在这里安慰先知，那些心怀不轨、不遵行神、不行和神标准之事的人，必定是骄傲自大而招致失败的。可是那持定对神忠心不二、坚守对神信念的义人，他们艰辛地依靠耶和华，信守圣约，他们就必然得生。在这里的得生的意思啊，不仅是存活，而且呢还有亨通、顺利、成功的生活。这个字呢是继续不断的未完成的语法形式，这就是继续存活直到永远的意思了。在哈巴谷书二章五节这里，加勒底人呢，在这里这个词呢，原来经文也是没有的。当然，用来指加勒底人这个并没有错，但是呢，经文的意思呢，应该是有更广泛的意思的。不过，因酒诡诈的酒字啊，有人根据死海古卷呢，就把这个酒字呢改成了财富。固然，酒会使人乱性，因而呢亵渎、狂妄、诡诈而妄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为了财富而使人财迷心窍，因而诡诈、狂傲，甚至家宅不宁，这个不住在家中呢就含有不得安宁的含义的啊， 还有下文的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句话呀，是形容那些贪得无厌的自私心理。其实圣经不论新旧约都是同样的原则，义人必因信赖神而得以坚定，恶人虽然一时通达，终不久远。我们的神是公义而信实的，义人和别人的关系是建基在神的基础上的。神如何安慰先知，神同样的安慰当时在寻求和依靠他的人。新约的保罗在罗马书及加拉太书里头都引用了哈巴谷的名字，加上更深刻的属灵含义。在改教的过程里头呢，马丁路德也从这句话里头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力量。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话呢的确是真的，是千古不变的真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第四个小段了，那就是哈巴谷书二章的六到二十节。神在这里陈述加勒底人遭毁灭的原因，其中讲到了五种的祸患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侵略罪行，这是第二章的六到八节。经文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这其实是讲到加勒底因作恶多端，有一天当他落难失魂落魄的时候，必然遭到人家的讥笑讽刺，那是他遭报的日子。头一项报应是言辞上的打击，因为加勒底人侵略和掠夺别人的财富。接着呢，后面经文说，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必做他们的掳物吗？这个呢，就是害人者终必害己，掳掠人的终必被掳了。另外呢，还有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侵略别国的人终遭侵略，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下面我们看第二种祸患的原因，那就是因积不义之财，这是哈巴谷书二章的九到十一节。加勒底人以不义的方法欺压而榨取别人的劳动成果，他们以为势高力强可以免祸，但是神却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祸的有祸了。神宣判是这样的，你图谋剪出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这个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害人者终必害己。经文还说，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本来这些呢都是死的啊，石头啊，栋梁啊，但是呢在这里就表示竟然连他们自己所建造的都要起来反抗和反叛了。第三点，这些加勒底人祸患的原因就是因凶杀强暴，这是十二到十四节。神的话指控加勒底人是以人血连城，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侵略者以人的血汗来建成城邑，用人血去图取别人的城市。经文说，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这里显示，如果不是神容许加勒底的话，侵略者的计谋怎么能够得逞呢？经文还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先知预言大地要被认识神的知识所充满，这个呢指基督救主的来临了，人们因而得到神的启示和荣耀的知识，而凶杀残暴的侵略者呢就有祸了。第四种 这个祸患的原因，就是因糜烂的生活，这是十五到十七节。糜烂生活呢，是和暴行连在一起的。大概侵略者的暴欲里头啊，以战俘作为玩弄的对象。那么先知陈述加勒底人的罪行，说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原文呢是愤怒的含义，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神界先知宣告他的祸患说，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这里未受割礼，有的学者呢就把它改译成为昏醉。害人者终必自害，羞辱别人的也必大大蒙羞。经文说，你向利巴顿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利巴顿呢是盛产树木的，在这里可能是指加勒底人他们滥伐树木，伤害自然界的野兽等等。那么最后一个加勒底人祸患的原因呢，就是拜偶像的罪，这就是哈巴谷书二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了。其中呢头两节的意思很明显了，最后呢先知在诗歌结束的时候把目标转到真神身上。先知这样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宝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先知的困惑解答的顶点呢，那就是神，神就是一切的解答，见到了神，所有的困惑都消除了。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课程时间又到了，我们这个课程呢，为你准备好了小先知书的课程大纲，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